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今天晚上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要一同来思想，求你打开我们的思想的领域，让我们不是局限在我们过去所知道的。我们知道圣灵可以开拓我们的心思意念，你也可以让我们所不明白的明白过来。求你自己来帮助我们，我们恭敬的仰望，听我们祷告。我们也特别纪念还有一些同工们，他们在路上，求你让他们不会很着急的开车，让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很快的进入我们的一起的讨论，听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我们还有两天的时间，今天还有后天昨天我回去本来想读一篇文章，然后写一个心得，然后来就没有时间，那所以我就今天早上起来读了一篇文章，然后写了一个心得发给我的同工们。那里面有一个心得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心得，我看了一篇文章以后呢，我就写了一个心得。我通常都是看一篇文章，我就觉得从这里面他要教导我什么，从这里面他要教导我什么。当然我也可以把它归纳出来，找出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整理出来的心得，可是那样的结果会让我不是特别喜欢把它用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我通常就是说读这篇文章对我的帮助是什么，这个是我自己读书的方式。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无论是我以前在读法律或者在学校里面教法律，然后教哲学，教宗教因为后来在大学里面呢就有机会教一个特殊的领域，那个领域是一般人读文学院的人不能教，读法学院的人不一定能教，读哲学的人也不能教，因为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然后又读宗教的人还有很多东西缺乏，所以后来我就教了那个这几年牧会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昨天或这几天我特别讲的，其实跟我们教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人非常的受限，受自己的限制，受我的成长的背景的限制，受我的环境的限制我记得第一天就告诉你们，美国人到欧洲觉得欧洲的华人怎么这样，但是坏，他是欧洲的华人嘛，你是美国的华人，那可能你来美国已经在这边习惯了，你回去国内去中国或者你到台湾去，你就说这些人为什么这样思想呢？对啊，因为他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嘛，他就这样思想。所以这个我们在这边，我们用一个语言，用一个语言今天晚上上课上到12点是吧？谢谢啊 ，OK 你看打断就断，忘了，把我吓到了有的时候我讲一个话，我以为我讲的这么明白，可是呢，其实你听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这叫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不对？这个还不一定是有理没理的问题，就是基本上就是没听懂有一句话叫做鸡同鸭讲，就是我讲我的，你听你的，那最后你就怪我，或者我说我根本没那个意思，你就说你明明就是这个意思，我就说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层出不穷。因为这个缘故，以后我就不太我跟他们讲说，我发心得给你们看，不是要你们跟我一样，我只是告诉你们说我读这一篇文章，我有这个感觉，我有这个感受，我有这个体会，就发给他们。那今天早上我发了出去之后呢，很多人回，他们听了这句话，他们就说我也有这句的感想我也有这种想法，你一讲我就觉得很有道理，因为跟我们的课呢有一点点关系。我不知道你们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觉得我讲的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可是你们听起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其实我讲的东西是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我就是讲教会是什么，然后教会需要什么，然后真正执行教会需要什么的这个人其实就是教会的领袖。 可是领袖一个人没办法把事情做起来，就要建立一个团队就结束了。可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教会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教会需要做什么，或者教会需要什么。等你搞清楚这个东西之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来带领教会，或者谁来领导教会，这个部分是很大的麻烦。因为在系统神学里面，教会论还要讲很多的东西。可是如果我们啊没有找到一个怎么样把教会做起来的人，或那个人是复数的，那么你就没办法做。你即使知道教会是什么也没有用，对不对？可是更多的时候是我们有好的制度，所以要怎么样把教会建立起来，我们却不知道教会是什么，所以你就没办法把那个教会带到那个地方。这样明白吗？然后这只是我整个要讲的东西，至于里面很细节的东西呢，只是我引发你们说这一个部分你可能需要思想。我从来没有想要一个答案，就是说我告诉你一二三四五六七你要背起来。其实我叫你背起来的缘故，只是让你说那是个思考的路径。这个我知道，这个对我们中国人不是太习惯。我们中国人是你最好告诉我答案是什么。你们这几天已经很多人跟我吃饭了，你们都带了各式各样的问题来，我没有一个回答出来。所以你们有没有觉得白白请我吃饭了，对吗？因为我没有一个回答出来的，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因为你给我的资讯太少。第二，我也不认为我的资讯，我所答出来的东西对你会有实际的帮助。那可能我把你搞得更复杂，所以我通常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呢，我只有梳理你的思想，引导你的思考的路线就好了。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这么简单，你一问我一答，或者是我一问你一答，这世界早就和平了，绝对没有那么复杂的。你知道那些带领国家的人，从事外交的人，比我们脑筋好太多倍，为什么事情不能解决？其实重点还不是你的利益我的利益而已，而是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不是那么容易。 OK， 然后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之后呢，很难执行。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写了一句话，我就说哈，我就说改变这个世界或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不正是一些简单的道理吗？改变世界或者解决问题的方法，通常不正是就是一些简单的道理吗？当然是啊。但问题是，我们真的透彻明白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吗？我们真的透彻明白简单，我们真的透彻明白了这个简单的道理吗？其次，我们能彻底执行这个简单的道理吗？求主让我反复思考，因为我是心得嘛，求主让我反复思考，确定明白一些简单的道理，并落实在我实际自己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哇，他们就很多人说啊，对呀、啊、对呀、啊，其实事情就这么简单，很多事情你就是弄清楚就好了，弄清楚事情才会容易处理。可是问题是，弄清楚了之后还要能够执行出来嘛？所以弄清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如说如果人家问我啊，因为我结婚了35年，你们这里有些人比我经验还更丰富，也比我的命运更悲惨，对吗？我结婚了35年，我替150对证婚，我每一对证婚几乎我都花了时间陪他，把他们两个的原生家庭拿出来谈，然后告诉他你们怎么样，然后在结婚之前我就给他们一些建议，实际的建议。然后在我们教会里面，那你都知道嘛，在每个教会里面都有一些夫妻的问题，我不知道排解了多少的夫妻的问题，有几十对要结婚后来没有，要离婚后来没有离婚啊，也有几对，也有很多对变得非常好的美好的婚姻，但也有几对终其一生都在吵架，一直到最后。所以如果你问我夫妻之间李长老有没有个简单的原则，有，圣经里面一句话，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你说这太复杂了，对不对？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词不懂的。丈夫要爱妻子，什么叫做爱？爱什么意思？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非常爱他的妻子， 就对他妻子非常好，真的，你看他每天晚上照顾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姐妹，很爱主，在教会里面服侍。可是有一天那个妻子很愁苦的来到我面前，跟我说：“李长老，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你劝劝我的丈夫好吗？”我说：“我们都看到他对你非常好。”他说：“对，他把他认为所有好的都要放在他太太身上，这样懂了吗？爱嘛，所以他把所有好东西都放在他太太身上。可是他太太，他先生说哈，他是个医生啊，他说。”对女人最好的最简单的水果是小番茄，就是小的那个西红柿，有没有？就这么小的那种的，对女人身体最好又最简单的水果就是小番茄。所以他先生买菜的，每天都买菜就买一个小番茄回去，说你吃。他太太一生当中最恨的水果是小番茄，可是他先生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你就是吃下去就好了，我爱你，这样。那他先生是不是爱他呢？对吗？他先生很爱他的太太，但是他先生的爱，对吗？他太太叫做无福消受，没这个福气可以接受你这么大的爱，这样子。那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什么叫做顺服呢？那顺服这个词怎么解释呢？又是很复杂的。所以后来人家就问我说：“李长老，再简单一点点，你们要不要听更简单的答案？就简单的真理，然后你只要执行就好了，好不好？”我觉得夫妻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让步。好了。让步，替自己听就好了，好吗？啊，你立刻就说，你看我丈夫就是没有让步，你看就是没有，对，就是让步，就是只有一个。如果你真的想维护你的婚姻，维持你的婚姻，让你的婚姻非常的享受，然后你觉得你会越老婚姻越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让步，丈夫也是让步，妻子也是让步。所以爱最好的解释叫做让步，那顺服的解释自然就是让步嘛，就多简单了，对不对？够简单了吧？好了，彻底执行，你的婚姻就会非常的美好。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对吗？就这么简单两个字。啊，是，OK， 好，所以我要跟各位讲，教会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可是等你想通了以后，其实跟家庭、跟婚姻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让这个教会更好，所以我们更努力的爱教会。就更对别人有期望，你为什么不这样？你为什么不那样？那你说，一味的让步就能解决问题吗？我不敢说一味的让步就能解决问题，但可能是比你一味的争执更能解决问题。那就继续让步啊。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家庭里面，不是有一点辛苦，是一定很辛苦。
还有一个问题，刚刚一进来就想问，那个正好跟那个黄老师提的，很多这些很简单，就是观念一转，你知道什么，然后简单，但是简单到执行，我们观念的转变要多久？譬如说，刚刚我刚刚在陪着这些牧师们，然后你跟他们陪，有的陪了七八年了，他们碰到一次以后就转变了。
没有，不是一次，
因为很简单啊。
对呀、啊，不是。不是一次，所以我每一次的内容都一模一样，我每一次的内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讲几遍啦、啊，他们说十遍，我说为什么要再讲呢？还没做出来嘛？其实，对，其实最简单的东西是最不容易的东西，你要一直反复的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 一直做，所以他要他是一直做到你习惯，他才会变成你的自动的产生出来。所以讲简单一些简单的东西，你要弄清楚简单的东西本来就不简单的，对吗？第二，你要把这个简单的东西用到你自己身上是更不简单的事，可是你只有重复的一直做这个动作才行，否则就很难。
我特别提出来说，这种简单的东西是简单到后来你对这个事情根本没有疑问，就叫做学会。
对，
如果你一直有疑问，就叫学没有学会。
对，就是还没有
你还要问问题的时候，
对，
你就代表你一定还有疑问，其实就是你没有学会，就继续学，一直学到有一天你那个感觉都没有了，这本来就是你的，既然是你的就没有问题了。
是，我今天读了一篇文章嘛，我再把它讲出来哈。虽然跟这个没有关系，不过因为这里面讲的东西有些东西跟你的观念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你会在听的过程当中觉得很棒很舒服，可是你只要稍微一离开，你就说好像不是这个样子。我说哈，只有真正经历困难的人才会了解别人温暖的安慰和鼓励有何等大的力量，也会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伸出你的援手。为什么很多人我年轻的时候哈，很喜欢，也很，我知道我是个牧师，我知道我是一个长老，在我们教会都叫长老。我知道我是个牧者，我要去安慰别人。我不懂的事情是，那时候我很年轻啊，三十几岁，我去安慰别人哈，我走的时候他比我去安慰他之前还伤心，还难过，我不懂为什么。我这么好心的去安慰你，然后我要帮助你，我要鼓励你，为什么我去帮助你鼓励你完了之后，我走的时候你比我可以感觉到你比我去帮助你更伤心更难过，甚至觉得我是多余的啊，我就多做了。后来有一次我看吴师母在安慰别人，他到那边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当然这个另外一个姐妹，他就摸着那个姐妹，那个姐妹就说吴师母就坐下来，他一直在讲话，吴师母就说好，然后呢就全部讲完之后，吴师母就说就走了，他就得了安慰。我告诉你，我现在蛮会安慰人的，我现在真的很会安慰别人，而且我是真的很会安慰别人。有几个，第一个，我是真正受过苦的，我知道你讲任何的答案我都想过了，我并没有想要你对我更大的帮助，我只是想要你同情我，我真的很可怜，或者我自以为，我真的觉得我很可怜，我觉得你只要说就好了，你也不要说我了解，因为你并不了解，听得懂吗？因为你受的苦跟我受的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不能说我了解你，不你不了解我，那我只要好，我能做什么？他就说，他已经告诉你，我问你，你有天大的难处，人家问你，你如果说得出来，别人怎么帮助你，你就会好了，那就不是问题，你知道吗？如果你寻求人的帮助，人家帮助你，你就会好的，那都不是难处。甚至你寻求神，神帮助你，你就会好，那也不是难处。通常难处是你说不出来的，你已经昼夜想了多少都没办法解决的，所以安慰别人其实基本上是没什么秘诀嘛，你就是陪着他度过就好了。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是，只有你真正经历困难的，你才会了解别人的温暖和安慰和鼓励是很大的力量，因为你真的受过苦了，你才知道原来安慰是什么。其实安慰是不用说，我在最辛苦的时候，我有一年都在吃抗忧郁症的药，你要知道我的背景，我只要不要让人忧郁症就不错了。可是在我自己受苦的时候，神兴起一个环境让我真是没办法，后来我就开始吃抗忧郁的药。我到一个地步，我是不敢见人，可是我仍然需要每天固定要讲道，我一年要讲几百场的道，而且是大场合的讲道，小教会的讲道，什么地方都要讲，要教书，要做什么。可是那段时间我得了忧郁症，我吃药，我只要不得不做事情做完之后，我就戴着那个很低的帽子，然后回到我家，我把所有窗帘都拉起来。我太太有时候跟我说，你先到外面走走。我说我不要。 他有时候就硬拉着我，牵着我在路上走，我戴了个帽子，这样子走走走走，然后再走回来，就这样子。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经验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不是我不想面对问题，是我无法面对问题。当你真的受过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事情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说能解决，能解决，其实大部分时候是不能解决的，不能解决的。所以我们把事情弄清楚，到你能执行出来是一段很大的距离。那我这一次重点还是只要讲教会是什么。这次我已经讲了，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彼此接纳，不是你在教会还有没有不能接纳的人？你一定不要回答我说没有，答案是有的，有嘛，对不对哈？但是你要承认有，你要承认有，承认有你还有点希望，你说没有，那你问题很严重。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很容易的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我们很不容易，我们不是很容易理解这个事情。你要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然后你慢慢慢慢，你要问我几年，我不知道要几年。好不容易这个人你好了，那个人又来了，对不对？然后这个人比这个人凶恶七倍，然后好不容易这个人你又跟他好了，这个人又来了，又是凶恶七倍。这就是神让我们成长的背景跟环境，要让我们一直在无助的里面。你们一直不知道上帝是这样的上帝，对不对？对不起，我把上帝讲出来了。上帝要让我们一直在无助的里面，这样我们才会一直依靠他。这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需要一直，我们要一直在，我们要一直 upgrade， 所以我们会重复的反复的做这些事情。所以教会是一个教会，你不可能找到一个，不可能找到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如果真的有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你千万不要去，因为你就是那个问题。人家好不容易没问题了，你又去了，你就是那个问题啊。所以彼此接纳这件事情，我为什么放在第一个讲？因为我们永远学不会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接纳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呢？我就说嘛，我说我看我儿子带我女我孙女，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他让他的女儿吃饭的方式是把所有的食物都放在那个他女儿面前，他女儿一岁半，他女儿就这样吃，然后叉子不知道怎么拿。那我就在想说，叉子不知道怎么拿，就教他拿嘛。我儿子告诉我说不要教他，他自己会拿。我不懂为什么这样，不过哈，我真的现在是完全接纳我儿子了。你知道我那个孙女哈，吃面怎么吃，就是 spaghetti 哈，他就把它一条条这样拿起来，然后这样拉成这样子，然后这样子吃。你有想过有人吃面这样吃的吗？他就一条拿起来，然后拿着尾端，然后再拿着这个尾端，然后这样子放啊，吃进去。好了。我现在非常欣赏我的儿子教他女儿的方式，因为我必须接纳我的儿子。OK， 那你要慢慢慢慢，你的心哈，我告诉各位，你的心就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稳定。你尊重别人，尊重上帝的创造，你放心，你不会都对，他也不会都错。他就算都对，你就算都对，他就算都错，你也不一定能教他。你就算能教他，他不也不一定被你教。就爱他，鼓励他，保护他，支持他，那这就是教会我们里面要彼此接纳的方式。所以教会一件事情就是，牧师到底爱不爱弟兄姐妹，长老到底爱不爱弟兄姐妹，长老到底爱不爱同工，然后弟兄姐妹爱不爱牧师，爱不爱长老。如果你问我怎么弄，就这么弄，没了，因为这是唯一的方法。就好像丈夫跟妻子一样，不然怎么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呢？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但是你如果你这样弄的话，就杂乱无章了嘛，是不是？所以除了讲第一个以外，就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要看重关系，要记得我们是关系，我们是有关系的人。当我们有关系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问题啦。当我们还没有那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什么都是问题，什么都是问题。最近我带了几个同工出去，这么小的教会呀，才50个人的教会，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的原则就是一样，包容他，爱他，接纳他，继续爱他。结果他搞到我们所有同工都火都上来了。 他们就说想把他不是赶走，而是提醒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就说你觉得他知道他知不知道他自己不对，我说你就爱他。然后他就去跟他讲说你可不可以这样这样这样，那对方就说不可以。那你说他知不知道，知不知道他自己不对？我认为他不一定百分之百知道自己不对，但他隐约觉得自己不对。可是怎么办呢？就是爱他，没别的办法。你要跟他吵，他吵得更大，他吵得更凶。你一直爱他，他反而不知道怎么吵起来。后来竟然这一对夫妻有一天就说啊、就找了一个理由，那个理由就是说，哎呀，我过来这边服侍，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我把工作交给别人好吗？我告诉你，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就是他自己说他把他的服侍交出来，他自己说他把自己服侍交出来。他做什么服侍呢？他在教会里面管司库，他看到我们的钱太多了，所以他就有他的想法。我们才一个四五十个人的教会，三个月下来存了三四万美金，三个月下来存了三四万美金，才五十个人的教会，用掉的不算，存下来三四万美金。他就还有很多的想法，他就让他就我们没有要他走，我们只说啊，那要不要你有什么想法要不要沟通？他说没有想法要沟通啊，可他整个的动作就是他对教会有他的想法，那我们就要不要沟通？我就跟同工们说，爱他。你要想他可能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对的，第二他如果知道他自己是不对的，我们仍然要爱他。最后他竟然说他自己要走掉，我告诉你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他说可不可以把我的工作交给别人，因为是他说的，所以他不能对外说我们把他工作拿掉，听得懂吗？不然的话你就造一个人，他就一直在跟教会说他把我赶走的，是牧师把我赶走的，是长老把我赶走的，你永远没办法解决问题。所以当我们关系紧张的时候，你要一直保持的关系，这是教会的一条路。如果是这样，如果是这个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教会是神的家，它就要有一个文化，那个文化是要 create 出来的，那个文化不是人类的文化，那个文化人类只有罪的文化，那个要一直愿意啊，然后才慢慢它能够解决好的。第一，第二，所以我们提到说教会是两下造成的新人，教会是神的家，需要领导文化。第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因为基督的身体是配搭，基督的心腹是圣洁，所以他就要成长，他就要慢慢长，而这个长的过程一定是在本地长。你知道哈，全世界各地的植物都不一样，动物都不一样。我到不同的国家去哈，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到印尼去一定要赶快吃印尼餐，我到菲律宾去要赶快吃菲律宾的餐，我到葡萄牙去要吃葡萄牙人最喜欢吃最多人吃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流行这个饮食一定不是随便来的，他们已经几百年生活在这边，对不对？他们一定试过几百种的食物，最后决定这几种食物或者几十种食物是对他们的身体最好。为什么中国很多地方吃辣呢？可能潮湿嘛，有一个理由就是潮湿嘛，因为潮湿，所以他们在这边要吃辣，就把潮就那个湿从身体逼出来。那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很潮，你不吃辣的结果就是你身体一定不好，这样听得懂吗？所以你的教会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不会觉得很奇怪，在北美的教会这么的主张个人的强度，个人的意见，是因为这里是一个个人都很对个人主义，还有资本主义，对不对？你知道资本主义就是个人主义啊，所以你很难在这里用我们在台湾用的方法，你更不可能用中国大陆的方法。你要知道中国大陆是一个怎么样的方法吗？在教会里面，它就是 top down 嘛，上面怎么说事情就这么成就了，你要怎么样？你知道我去大陆培训的时候，我们是三十年前跟基督之家分一半，他们做三支教会，我们做家庭教会， 寇思远监督跟吴永长老两个就分了，私下两个就分了。我们是做了20年，我们才知道是说，哦，他们两个有分的。寇思远永远走三字，吴长老永远走家庭，所以到现在为止，寇少安都到三字教会去啊，我都不去三字教会啊。你听得懂吗？因为我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他们两个讲好，所以我们跟寇思远监督他们那些人呢，我们传道人跟传道人在一起，我们从来不谈大陆工作，因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两个是做两个不同的地方的，我们各做各的，我们都各做各的。我在那边做的时候，你知道三字教会的人，家庭教会的人对三字教会的人很有意见。三字教会就是官方的教会，官方的教会就是受政府的鼓励、监督、支持、保护、支持，这样，所以就他们有他们的整个的系统，整个的政府都能够掌握的。家庭教会就被逼迫，当时很三四十年前就被逼迫，三字教会就去抓家庭教会，然后就告诉这个政府去找人去抓，然后所以迫害了很多家庭教会。家庭教会讨厌三字教会，比讨厌非基督徒还讨厌，觉得他们就是魔鬼，他们就是撒旦，他们就派来整我们的，就这样子。那这三字教会就应该很敬虔咯。我问你，整个大环境是独裁的，三字教会怎么可能民主？听得懂吗？这不可能民主的。你就是向往民主，你也做不出来，因为你里面流的血就不是民主的血嘛。你怎么样？你不是那个血液，你怎么做那个事情？我到大陆去的时候，做培训工作的时候是90年，你知道那时候国内还非常的落后，我都不知道是八几年还是90年。那时候上海只有一个机场，叫做上海虹桥机场，那个机场简直小到不行啊！因为那个所有的飞机要先过香港才能够进上海啊，别人的飞机是别国飞机不能直接飞上海的，要先到香港，然后再转机再进去。我们到那边，哇，那个小机场小得不得了。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那个系统啊，现在讲起来都没关系的，因为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我们是这样，我们老是全部从台湾进去，钱全部从日本进去啊，对不起，钱全部从香港进去，然后书全部从日本进去，这样知道吗？书是从日本进去的，然后钱是从香港进去的，然后我们老师是从台湾过去的，是这样子。我们只有一对一的接头，就是我们这里派一个人，他们是他们两个接头，他们两个都是这样讲话的。以前没有什么那么精密的机器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两个讲完了，你死了我死了都没对证的。然后我就带回来就是跟这边人交代，然后就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怎么样，知道吗？就是有一个男直接跟我讲，我知道他是我们的大陆工作的负责人，他就跟我说，李长老，这次换你进去了啊，他说啊，请你签一个单子，我如果在里面发生任何事情与教会无关，是我自己进去的，没有人跟我有关系，我先交了这生死状交给教会就没事了。我家里人不能跟教会讲，说我的家人进去大陆就给我死掉了，就这样子。然后我就进去，头上戴什么帽子，手上拿什么书，到了那边进去，在第一个 monitor 上面，第一个那个 monitor 上面，你出去，他讲的东西你都搞不清楚什么东西。你到那边你没看到东西你不知道，他说你出了机场，出了那个 gate， 你走到第一个 monitor 下面，你就站在那边，就会有人过来跟你讲话。他来跟你讲话，讲四个字，然后你回四个字，他再讲四个字，你再回四个字，然后那个字都是不相干的哦。他的四个字跟你的四个字是不相干的，你的四个字也不一定有相干，就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然后完了以后呢，他就会跟你说你跟我走，那我就跟他走，就这样子进去。我进去以后呢，就交接完了之后呢，就把我送上火车，票都买好了，他就告诉你什么站下车，下去的时候会有个人手上举这个牌子，上面写汽水。我就看到汽水，我就过去，我走过去，他一看我一眼，那时候也没有什么送什么照片啊，什么都没有的，进去，我过去，他就看了我一眼，我看了他一眼，他一看我穿的衣服，我们已经再三被交代穿什么衣服也没有用，因为他一看就是外地人嘛，这样一看我觉得，他走过来啊，就把我的帽子戴在他的头上，把他的帽子戴在我的头上，把我的行李用个麻布袋就装起来，背着就走，就这样子，然后跟我说上车之后。任何人跟你说话你都不要说话，因为你的口音会被听出来，就这样进去一关就多少天，然后培训完就出来。这是家庭教会跟三字教会走官方系统完全不一样， 他们是很安全的，我们是要命的。好了，那我们这些是比较近钱的嘛，对不对？基督之教那些都是都不是教近钱的人，我们教近钱的人。你猜呢？后来我才知道，哇呀，我们那个街头的那个人 A 先生，好了，好不好 ？A 先生，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比我们还先进。后来开始有手机了，我每一次进去，他的手机是不一样的。我每一次进他的电脑是不一样的，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电脑，他手上的全部都是最新的，他有所有的东西。我后来才知道，我很多年很多年才知道，所有东西过他的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说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说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就结束了。就是他给你钱你就有钱，他说你不用做了你就走开了，就他一个人决定所有的事情，那这跟独裁者有什么不同？所以就说经过他的手，他一个人呢、啊。所以家庭教会有比三次教会进钱吗？我可以告诉你答案是没有，因为通通是罪人，没有，不可能的。所以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不是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所以在那一个环境之下的教会跟你在北美的教会，你觉得可能是一样的吗？完全不可能。所以当你在一个教会地方当你在一个教会里面带领的时候，或者服侍的时候，或者参与的时候，你一定要适应那个时间、时代、地方、国家，然后来成长。如果你不是的话，你没办法嘛。你们这里没有车的人能来这里聚会吗？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走路来聚会的？没有嘛？你没有车你怎么聚会啊？那就坐别人的车嘛。对啊，对，你坐别人的车嘛。那如果别人不载你呢？你就不能来聚会了吗？全世界有像美国这样的说教会在这种地方走不到的吗？啊，你走得到啊？啊，就是真的很少嘛，对不对？啊，很少了，在美国教会当中很难就这样子了。那你们这里跟纽约教会也不一样嘛？纽约教会全部都 subway， 没有人自己开车的，你知道吗？你开车你要花多少钱呢、啊？所以你在想事情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想说哦，怎么是一个教会？你太简单，你一定要非常的本地适应实地的成长。所以我昨天告诉你们说，我们为了画一张图，找了这么多各种各行各业领域的专家，我们一直试验，一直讲哦。还有一个是台湾一个教育界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研究教育界的东西，我们一起当中的画一张图，就画一年才知道是这样子。那所以教会的成长是有它的地区性、时代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不像我们想象的，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教会要这样？哎，你知不知道别的教会不是这样啊？为什么台湾的教会是这样，我们教会却这样？哎，为什么哪个教会怎么样？我们这样讲都是不了解教会的本质，它不是从根骨到永远不改变的，它不是。那反而如果从亘古到永远不改变的，那就是麻烦了。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我跟他们教会很熟，是菲律宾的一个教会，那是菲律宾一个很老的教会，他光座位的会堂的座位就1500个，他们的长子年纪都很大，我去带他们长子，每一年40去带他们长子成长班，他们的长子平均年龄比我还大，长子平均年龄比我还大。有一天我就在跟他们的一个传道人讲话，他们传道人讲话嘴很厉害，很恶毒，但是他讲话都很准确。那天我在他们那个他们教堂在高高的地方，还要一个阶梯一直上去，很高很漂亮的地方，他就坐在那个阶梯上面这样坐着，我就站在下面跟他这样聊天。他坐在那边，我跟他聊天，大家聊，他讲一句话，他说：“李长老，你知道吗？全世界最像主耶稣的是我们的教会。”我想说，你们教会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怎么会说全世界最像主耶稣是你们教会呢？然后他就看我一脸的那个，他就说：“因为我们教会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没改变。”我们教会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没有改变啊，不会改变，因为他们讲话不会改变。为什么？因为他是年轻人，他每次跟教会建议什么都不行，说我们以前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你们以前怎么样现在不一样，你们以前是那样现在不一样。所以年轻人想改变， 年长的人不让改变，但是我现在这个年龄，我现在这个年龄算是年长的了，对不对？我赞成年轻人改变，我赞成年轻人起来做，我们应该放手，放手，放手，让他做，他让他做。我记得虽然周神柱牧师大我20岁，但是因为我很早就出来开始服侍，所以跟他们是很熟，然后就叫他哥哥。那我要接执行长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39岁、38岁、39岁，我知道我们教会的长辈都还在。我全部问完了以后呢，我就跑去找几个台湾教会界的领袖，我就去找其中一个是周神柱牧师，我就跟周神柱牧师说：“周神柱牧师，我要接我们教会的执行长老了，你对我有什么建议？”他就给我很多很多的建议。那个时候我非常看不惯他们教会，他们教会后来过了几年，他们教会就让周牧师的儿子什么周训正、周什么、周训光、训正，是不是？对，两个孩子嘛哈，在那里带教会，就带青年团去，我给他们搞得头痛，你知道，因为我是老一辈的嘛，你听得懂吗？我说教会教给他们还有希望吗？你知道他们真的是跌跌撞撞的把教会带来带去，带来带去。我也问周神柱牧师说：“你带领教会走灵恩的路线，你现在有没有后悔？”我去问他这个问题，我问他：“你把教会交给那么年轻的人，你会不会害怕？”你知道他给我的答案，我永远都不敢忘掉。虽然我并不一定同意，他说：“李健，他说我告诉你，他说走灵恩的路，我们错了很多。他说，但是回想起来，加加减减，他说我们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你知道吗？”所以可见没有一条路是你很有把握100%对的路嘛。他们把教会交给那些年轻人，结果是什么你知不知道？就教会这样子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到现在他两个儿子都已经很会带教会了，我们教会呢还是老的在带，我不知道还可以交给谁，你听得懂吗？因为年轻人已经不跟我们了，他走了，对不对？你也不让我参与，这个也不让我参与，讲员也讲道也不让我讲，什么也不让我做，结果他就走了嘛。有一次我跟周训正还是训光我忘了，反正就两去一个叫一个人的婚礼当中证婚啊，我证道他证婚，我就心里想说，喂啊，我说我都60岁了，59快60了，怎么跟你一个40几岁的在一起啊？而且他还，你看他还证婚呢，我还证道，你听得懂吗？不是，你请到我证婚证道，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再请一个。可是我后来就想起来，哦，难怪以前我们跟周牧师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也觉得你30几岁，你懂啊？就指着我们嘛，我们30几岁嘛，20几岁怎么懂什么？可是那时候他们40几岁，他们懂啊。我记得吴长老来找我做长老的时候，你猜我几岁？29。吴长老来跟我说：“李弟兄，我会跟你谈一件事情。”我说：“什么事？”他说：“我教会也要邀请你祷告，请你做教会的长老。”29岁又不长又不老，对吗？又不长又不老，我就跟吴长老说：“有没有搞错？因为我们教会的长老比我年轻的，比我就最年轻的比我大17岁，最年轻的比我大17岁。他们跳过这中间十几年要叫我做长老，我就没答应。过了不久，吴长老又来了，又过了一两年，到31岁，吴长老又来了，他说李弟兄，你现在可以答应了吗？我说不可以。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吴长老，我真的还很年轻，我很多东西不懂。吴长老说，就是因为你不懂，所以现在让你做。你注意听他讲啊，他说长不是年长，是属灵会长，是会长，不是已经长，会长。第二，老是你越来越老练，一个是属灵的，一个属世的。那当然这是灵异解经了哈。他说你是属灵会长，你做事越来越老练，所以我们就选你。那我就跟他说，吴长老真的不行。他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李弟兄，我告诉你，我们教会现在有70几岁的长老，就是我，有60几岁的长老，有50几岁的长老，我们希望你现在来做。所以我就跟他说，哦，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说那可不可以在中间再夹一个？他说那可以，他说我们再找一个跟你一起做。所以我们有40几岁的长老，然后那时候我32岁的长老，他告诉我说，如果我们这样带你，可能10年之后你就会是一个不错的长老。你看多有眼光， 可是我们现在不敢交给年轻的人，就生怕交给年轻人坏事。你看我们就是没办法，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是对错的问题，它是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我常常讲，今天的教会比去年的教会好就已经很好了，不要急，不要一直改。你要知道一直改大家都受不了，是不是？慢慢来，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这是第二，教会需要这个适应实力和成长。第三，教会需要什么呢？因为它是基督的羊圈，需要牧养，是神国在地上的彰显。请你写下来，它需要牧养跟治理，牧养跟治理。请写下来哈。第四，它是同质性信徒的集合，就是原来你们的七，对吗？它需要什么呢？它需要有清楚的路线。你先写下来，然后我来继续跟你们讲下去。清楚的路线，好，我趁这个机会赶快讲哈。那个 PowerPoint 我已经交给守红了，基本上每一个同工都可以拿到，如果你需要。那我是不知道说有选课的人才可以拿，还是没有选课的人也可以拿，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这么难的又大又难的事情，奥秘的事情我都不敢问啊，就交给守红决定，他怎么说事就这么成了啊。好，这教会需要什么呢？三，牧养跟治理。啊，教会是基督的羊圈，所以他需要牧养。然后教会是神国在地上，对不起，神国在地上的彰显，所以他需要治理。教会是一个需要牧养跟治理的地方。牧养是指教会里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牧者大概是包括长老跟牧师跟传道，叫做牧养。不是牧养，我们通常不把执事当作需要牧养别人的人，我们通常不这样子。但是这个只是一般性的说法，有些教会牧养是执事的责任，这个就是另当别论。当我们讲牧养的时候，是指我在属灵上面从神得的多，然后我受托要照顾羊群，这叫做牧养。牧养就是教会里面的属灵的长者，这跟年龄没有关系，是属灵的前辈。但是因为基于中国人或者基于人就会比较没有办法觉得年轻人能够帮助我什么，所以真的在教会里面也很难年轻的牧养年长的，这个年纪还是个问题。所以基本上我们还是鼓励哈，还是鼓励年长的来牧养。当然了，牧师就不一定是年长的哈，牧师啊长老哈来牧养哈。羊群是一定需要牧养的啊，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羊是非常不好牧养的。我们看过羊，真正看过羊，不是吃羊肉啊，真正看过羊的请举手，应该蛮多了哈。OK， 你有近距离的看过羊，摸过活的羊的请举手。好，请放下。那我请问你，羊毛是什么颜色的？啊，有黑色的，有白的，对不对？哈，请问白色的羊毛是在羊身上的时候是什么颜色的？是土色的，是土色的。因为羊不像我们以为的会洗得很干净，羊不是很干净的，羊的味道是很臭的。所以牧羊不像我们想象的说，耶稣，你看过耶稣的画像对不对？他拿着一个牧羊犬对不对？牧羊杖对不对？然后他手上抱着一个羊对不对？我告诉你，那不是真的，因为没有羊是这个样子的。没有羊是这个样子的，只有一只羊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个拿单去骂大卫的时候说的那只羊是这样子的，因为那只羊是洗干净放在床上的，对不对？听得懂吗？我以为你们圣经很熟， 搞了半天你们一般知识也没有，圣经知识也没有，就是只有那只羊是那样子，没有那种羊的。我们的想象当中的羊都是我们的误解，真正的羊不是这样，真正的羊不是这样，真正的羊又脏又臭又顽固，然后它的脚很细，你知道吗？它走在那个田野的山路上面的时候，它一脚就踩进去。然后羊是近视的，羊是近视的，羊看不太到东西，所以羊一定需要牧者，不然羊就很可怜。有一次我在以色列，我们那天坐在游览车大巴上面，我就看到山又停在那边，不知道为什么停在那边，我忘了，反正看到山坡上面，你们在美国很多那种山坡上面嘛，一群的羊，就是黄黄的，白白的，就是羊一群，都是属于白色的，不是黑羊，是白色的羊这样子。然后那个牧羊呢，穿红色的衣服，好像无缝，是不是？啊，穿红色的衣服，他拿了一根杖，因为远远的就很好玩，你知道哈，我就看得到他，可是不是很近，可是看得到他，很清楚看到他。他就那羊都在吃草，他就抓了一个羊的耳朵，这样子一拉，他就开始走，那个羊就跟在后面。奇怪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一只羊走的时候，第二只羊本来在吃草，对不对？他就跟着他走，就一只一只一只，就像羊一直走，就变成一条线。你本来在这边嘛，这边一条线。然后到了那边，我就看到那个牧羊的人哈，就把那个羊的头一按，那个头就下去，他就开始吃，后面就咚咚咚撞上去了，然后所有的羊又通通停下来，又开始在那边吃草了。真正的牧羊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很好笑。然后我后来到阿根廷去，后来我在西班牙看他们牧羊，真的很好玩。澳大利亚也是这样，我看到他们很多牧羊，很多很多，我在那看羊的时候，我就说难怪，我说羊一定是按照人的本性造的，神知道人造出来以后犯罪会变成怎么样，他就造了一个羊，最后变成这个样。所以羊是最适合来描述人的，人是这样子哈，他讲他的坏话来讲给我听，我有两个反应。第一个，我就跟他一样一直讲他的坏话，这第一个反应。第二个，我就告诉他，他讲你的坏话，第二个反应。那第三个反应呢？没了，就这样。这是我说这人的本性啦。在耶稣基督以后呢，好一点点，可是基本上这个本性很难改。他老婆是今天跟我吃饭，对吗？这弟兄呢是昨天跟我吃饭。他如果在我面前讲他，最后我就形成观念，他这个人怎么这样，你看到没有？我们人很喜欢判断嘞。羊的个性，互相不喜欢，羊个性互相不喜欢，羊有每一只羊的脾气不一样，很多很多怪的事情，所以你要知道，牧羊不是像我们想象那么简单。我要告诉所有的牧师，所有的长老，甚至你们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牧羊不是那么简单的，你一定不会喜欢对方的啦，你们教会没有几个会喜欢的啦，喜欢的叫做臭味相投，我们很难喜欢别人。我看了一次最准确的描述羊跟牧人的关系的是，有一次我到New Zealand 新西兰，你们翻成新西兰对不对？台湾翻成纽西兰，新西兰讲到南岛去，到南岛几乎到最南边了。那么有一天我们就到一个宣教士的家里面，那是一个新西兰人，但是他有一段时间在台湾做宣教士，然后他回新西兰年纪大了，我就到他家里去，他家里墙壁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照片，那我就在，因为他说你让你等一下，我去烧水，然后你再出来，他就去烧水，我就在那边看一张照片，我就看了一张照片，有一张照片我就看很久，因为有一个高大的男人，踩着就在下雪的雪堆里面，那个雪到这里，他穿着那个连身的衣服，连身的那个塑胶的。橡胶的衣服，然后踩在这么深的那个，然后他身上背了这么大只的羊，那我就在想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后来那个宣教士回来了，我就跟那宣教士聊，我说这是什么哦，他说这是我爸爸的照片， 哎，我说为什么这么好玩呢？他说哦，不好玩，那一年下大雪，我们家羊全部死光，只剩下三只。他说因为他们把羊放出去以后呢，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的消息灵通嘛，啊，他说那个时候我爸爸呢有一天发现外面下大雪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跟他们家的工人呢就跑出去救羊，因为在很远的地方，他说他们跑过去的时候，那边正好也有一两个工人就是要把羊带回来，这样子他带不回来了，因为羊那雪下太快太大，他们一人带一只羊回来，其他的羊全部冻死。那一只羊这么大，他把它扛在肩上这样背回来，然后一步，你知道那个下雪，你就本来在这里，然后走几步，走几百公尺的时候，在这里，他们就这样子抱回来，就这样抱回来，最后抱回来的三只羊是活的，其他的羊全部死光了，就冻死了。那张照片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都以为羊是这样抱的，对吗？好像你们家的那个莱西一样。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情。对一个牧人而言，一只羊就这么大只。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牧者到后来都要这种体型吗？不然他抱不住那只羊啊，他抱不住那只羊，他就一人救一只回来，其他都没了。做一个牧者，你不要想你的羊好带，我告诉你，你一辈子不好带。我都已经算开始列入老牧师的行列了，我都觉得羊不好带，一只羊都不好带，你不要说一群羊。我现在想想，我以前我很佩服我自己，怎么敢牧养这么多的一群羊啊？那个时候真是不怕死。现在你让我牧多少羊，我都怕。我告诉你，羊是会咬人的，会踢人的。问题是我们是牧者，我又不能涮羊肉，对不对？我又不能烤羊腿，因为神把羊托给我，我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好牧人只能为羊舍命，好牧人不可以让羊死掉，对不对？有狮子老虎来的时候呢，就牧人上去啊，因为羊不是对手啊。所以基督的羊圈需要牧羊，神国在地上的彰显需要治理。换句话说，教会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如果是罪的问题，是需要对付。有一次华神有一门课，就周公和老师请我去讲，因为台湾很少教会敢惩戒，我们教会做了一个惩戒，那个时候吴长老还在，我们六个长老啊，惩戒一个弟兄，因为他是我们教会的讲员，他是我们教会的执事啊，他讲道又做执事。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李健，你可不可以出来？晚上十点了。我说你有事吗？就很好的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他说我想跟你聊一聊，你可不可以出来？我说有事吗？他说你见面吧。我说好，我们就到了约的一个喝咖啡的地方，我跟另外一个弟兄，我们三个人坐下来，他就开始跟我聊天，他就讲到一半就跟我说，他说李健，他说好，他说我告诉你，他说我在我们办公室看到一个姐妹，不是看到一个女同事。我说什么叫做你看到一个女同事？他说没有啊，我只是告诉你说我看到一个女同事，那我就知道他的意思。我就跟他说，你已经结婚了，也就结婚十多年了，你不必要看到女同事。他说看一下有什么关系？我说你会找我来说你看到一个女同事就是不简单。他就告诉我说那你怎么样呢？你要我怎么办？我就是说那你找我出来，你当然我就是劝你说你不要再看他了嘛。当然简单来讲，后来他就跟他在一起，教会就是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他就跟我们这样讲啊，他说我把我的妻子给教会当干事，他妻子本来在外面工作，后来因为教会缺一个要全职的一个干事，就是教会里面做 secretary 的，他说我把他交给教会，他没有成长，他还一直退后，他属灵退后，他灵命没有成长，他说教会要还我一个妻子。我怎么还你一个妻子啊？当然那个时候 我不是，我是快要做负责人的，快要做负责人的。他在讲另外一个长老说，那个长老让我的妻子变成这样，意思是说他没有好好的待他。那我说那没有办法，我说就算他错了，你也不能看到女同事这样。Anyway， 他们俩在一起，我去劝他，后来没办法，胡长老写信给他，胡长老去看他，黄子佳去看他，黄子佳写信给他，我们几个长老一起去看他，他都不接受。后来我们就说已经照了马太福音全部做了该做了，写了一封信，那我 draft 写完了，所有六个长老签名，限你在两个月之内向教会认错，然后向你妻子认错，不然我们就把你赶出教会。限他两个月，他来找我，因为是很好的朋友嘛，他就跟我说，他说李健，我告诉你哈，把我赶出去哈没有用的，因为台北教会这么多，我随便走都有教会的。他说而且我到个小教会去你也不知道啊，人家也不知道我怎么样啊，你能怎么样呢？我说你误会了，我说当我们把你赶出去的时候，是代表神把你赶出去，是赶出教会群体，不是赶出我们林森南路礼拜堂。你去信友堂，你去灵粮堂，你去真理堂，你去基督之家，我们即使不知道，他们接纳你也没有用，因为你已经被赶出教会了。那当然他不肯听嘛，啊，你知道我们做什么事吗？我们在教会的周报登长老告全体弟兄姐妹书，全部写下来，他怎么样犯罪，他怎么样，全部写下来。你知道我们教会那个律师哈吓坏了，跟我们说，我们先问他嘛，他说李长老这不能登，这一登他到法院去告啊，你们全部长老就完蛋了。哦，我们就说哈，告吧，我们一定要做这个惩戒。你知道我们就教会去做了，他真的去告哈，他真的到法院去告我们，我们都犯法的，因为这就是妨害名誉罪。可是我们没有怕，我们就这样做了。简单两个结论，第一，他到现在还回不了教会，他年纪比我还大，六十几岁了，回不了教会是真的回不去。他到哪里去人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不认识他嘛，我很爱主又很敬虔，过了没多久就出事，他又离开又离开又离开，现在非常的可怜。第二，他没有告我们，而且我们坚持我们就是要惩戒，所以华神请我去报告怎么做惩戒，怎么做惩戒？教会需要治理，如果有这种罪，他还叫我们还他一个老婆，怎么还你一个老婆？怎么会是教会的责任呢？啊，因为这个缘故，所以需要牧养跟治理。好，我告诉你们，教会我们教会经过了很多年的思考，我们终于决定这样做。我自己教会的结构是这样子，我们是长老智慧，所以。这个放在这里，这个位置不是他的位分高，乃是他的责任重，这样明白吗？不是他的位分高，乃是他的责任重。就是说，如果出了事，他们要负责任。我们教会所有的长老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案例他的时候，我们通知他开始祷告一年，然后再培训一年，最后再决定你要不要做长老。他最后要做长老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教会出了任何的事情。你要负责任，只有你要负责任，其他的人非长老一律不用负责任，他们无论是他们是做对或做错，他没有责任可言，但你必须负教会的责任。那他答应才所以我们长老的责任很重。那我们的结构不完全一样，你们要知道这件事情，说不定你们是执事，说不定你们是，而且我们的长老是终身制的，我们做了长老就不可以退，直到65岁退，你退你就完全没有责任。所以我们开长老会或长执会，65岁一满我们就退了。退了以后呢，你就完全不需要参加长执会，你也不负责责任了，你就是一个退休的长老啊。然后呢传道人是辅助长老们来带领教会的，我们是用牧养跟治理同步，谁长老们牧养这些，然后这些上面有头的牧养下面，每一个牧养跟治理都是放在一起的。我们有4个，就是家庭部、成长部，这是会员，所有的会友，这是教会的成人主日学，然后这是所有的服事归这边来训练来的，这个是宣教，这是带领教会的敬拜，育成部是0到24岁由这边来管，专案部是教会平常 他们是没有什么事情的。比如说你们要办退休会，对不对？那因为他是全部人都必须参与的，就把专案的等于你们叫做项目经理这样找出来说，这次项目经理是你做，他就专门。他们平常不做事的，他们平常都是休闲啊，或者他们的人都会分在这里面。专案一成立的时候就把人拉进来，行政部不管全教会的所有的行政的事情，包括文书、钱、所有的房产，全部都是归他们管。然后辅导协谈，然后有建堂委员会、历史委员会，这是我们当时的状况。这样，然后这个是到了2007年，我1998年到2007年，十年之内才确定这样，就是长老会议下面核心同工会议、长子同工会议下面辖三个单位，一个是会堂，一个是会堂，一个是宣教处，这样子，这是决策跟执行的系统。Okay， 这个每个教会不一定要一样。听得懂吗？不一定要一样。最后，教会需要有清楚的路线。我们快要休息了哈，有清楚的路线。什么叫做有清楚的路线呢？教会是有路线的。什么叫做路线？就是你带领、你执行教会的侍奉的时候，你要清楚知道几个东西。第一个，比如说什么东西？比如什么？比如说你是都会型的还是社区型的？你没搞清楚你是都会型的教会还是社区型的教会，你的良心会一直不安。可是如果你一旦是都会型的时候呢，你就跟社区型是完全不同的形式。 Community Church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教会嘛，对吧？我们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边来。那我一直对我们教会很不舒服，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哈，最近的走路过来，这个很正常嘛，对不对？教会应该都走进过来，走路过来嘛。可是我们教会最远的，每一个礼拜来我们教会一次要一个半小时，回去要一个半小时。我就跟那个弟兄姐妹说，你为什么来我们教会呢？你们家离我们教会离我们教会一个半小时，你从你们家来到我们教会会经过100个教会。为什么来我们教会？你为什么不在你们教会家附近教会？然后我这个是第一个我不太能够接受的。第二个，你知道我们教会那一栋大楼里面还有很多的住户，我们有地下室，一楼有我们的会堂，二楼有我们的会堂，三楼有我们的办公室，四楼有我们的会堂，五楼有我们的办公室。可是除了我们以外，因为它是一个好几个房间的，所以还有住户在里面。我们这一栋大楼我们搬进来，比如说20年之后呢，大部分的住户还没有信耶稣，所以我心里很不安。有一天我就跟我们同工们说，我们怎么会有人一个半小时过来，可是走路下楼，只要走电楼梯，不是电梯啊，走路下来就可以聚会，我们都传福音传不进去，这是什么道理啊？一直到我搞清楚我们教会是都会型的教会，不是社区型的教会，我就安心了。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啊？都会型的就是我们是一个不是以这个，就不是以这个，因为就好像是一个 city， 你知道都会型就是个 metropolitan 这样，它是一个大都会，所以大家从各地过来聚会的人，它不是一个社区型的教会。社区型教会它的范围它不会太远哦。你们美国人只有社区型的教会啦，在这种乡下的地方，你们这里是乡下嘛，对不对？你们这里不是乡下？对啊对啊，不是？难道你们是洛杉矶市吗？不是嘛？你们不是嘛？因为你们这里随便一开就一，你们这里10分钟路程都算近的了吧？你15哈？不是不是，都会型不是大教会，它不是大教会，它不是大教会。对，就是你的概念是你以什么为你的牧养范围？你们这里没有人开3个小时过来吧？不会吧，对不对？那你们因为你们是中国人的教会，所以比较就是比较没疏啦，比较疏。你知道在台北哈，我就说嘛，常常这个我们教会跟林良山庄旁边走路的道的人在我们教会聚会，那我们走路到我们教会的人到林良山庄去聚会，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都会型的教会，它是用特质来吸引人。我不是说吗？像我们教会的特质呢，就是我们教会是一个这个有活力的，然后我们很喜欢做这个，很喜欢做那个，我们有很多的什么事工。可是有些教会是他不喜欢做那些事工的，他们专门搞团契的，你知道吗？那种温度是不一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种都叫都会型的教会。 community church 是你什么都要做，你不做不行啊，因为他们都有需要啊。好，这个第二个就是说，你是内聚型的还外展型的，这你搞清楚。内聚型的是什么呢？我们把里面弄好，自然就吸引人来。外展型的事情呢，我们里面只花一点点力气，我们主要是把外面的人 outreach 进来，去 outreach 然后把他拉进来，就是外展型的。那这些东西啊，你们把它当成知识就好，因为这些东西需要有那个长老跟执事跟牧师好好的想一想这个问题。还有你是发展中上阶层的还是发展中下阶层的？我问你，一个教会是发展中上阶层还是中下阶层的，有没有不一样？很大的不同。哎，你知道吗？如果你们教会里面通通是博士跟博士的孩子跟博士的爸爸妈妈，很多人进不来，因为你们主要的就是牧养这些人嘛，你们所有的牧养的方式都是照这个方式。在西班牙，在意大利有很多很多的教会，留学生没办法在里面聚会，他在国内都信耶稣了，他在台湾都信耶稣了，来到教会进不来，因为话讲不上来，话讲不上来，他们讲的都是餐馆的话，他们讲的都是卖那个小吃的东西，或者是卖那个杂货店的人的话啊，那卖咖啡的人呢，那个留学生进来跟他们讲讲不上话的，他们也不懂留学生，留学生也不懂他们，所以就没办法。我曾经帮助一个教会在 Connecticut 那边啊，不是 Connecticut， 在 New Jersey 那边教会，帮助他们那个师母是非常有爱心，他们教会的成员大部分是像你们这种的博士的这个在这边工作都是属于中上阶层的，财务经济各方面都稳定的，然后呢住的就是那个 big house， 然后就很舒服的，然后他们有他们的一定的社交生活，有一定的活动范围。那一对牧师那一对牧师的那个妻子呢，就是师母呢，是非常喜欢做中下阶层的人，特别喜欢做两种人，家暴跟 homeless。 家暴跟 homeless， 就我到他们教会去的时候呢，他们就请我去说，他说李长老，他说我请问你，我们的师母那么喜欢做家暴知道吗，跟 homeless 怎么办？我就问那个师母说，你很喜欢做家暴跟 homeless？ 他说对，他说那些人最可怜，主耶稣都是跟穷人在一起，所以我来照顾他们。那我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照顾一个家暴需要几个家庭？你们知道照顾一个家暴的一个妻子或丈夫啊，他通常是妻子被家暴，照顾一个家暴的妻子需要多少个家庭才可以？我告诉你，起码要五个家庭才可以照顾一个家暴的人。因为当他先生家暴他以后呢，那政府就会出面，对不对？然后这个妻子就要出去，或者丈夫就要出去，或者政府还没有来抓，还没有来处理的时候呢，就要有人收容他。你要知道，收容一个被家暴的妻子是多么麻烦的事吗？因为一个人会被家暴，除了他先生有问题以外，这个妻子的内心其实也有某种程度的问题。有的人就不会被家暴的，他只要不要家暴他先生就不错了，你听得懂吗？那所以会被家暴的妻子有一个特质，他有个特质。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有研究的，我都不是随便乱讲的，不然人家会告我，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被家暴的妻子，他有一个特质。为什么他先生会家暴他呢？你知道有些人先生想家暴他的妻子，你开玩笑，你不知道毛泽东说什么吗？对不对？我还不止半边天呢，我让你一片云你就不错了，你还要半边天。他把他先生打回来的。我就有一次我辅导一对年轻人，他们说要结婚，我说你们两个绝对不能结婚，他们两个说他们一定要结婚，我说哈，我就是不让你们两个结婚，因为我发现他们两个的性格完全不可以放在一起，一定是死路一条。后来他们就不相信，他们就走了又过来，他跟我说，李长老，你替不替我证婚？你不替我证婚，我该找别人了。他们俩是决意要结婚，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跟你们证婚只有一个条件，吵架一定是我协调，你觉不觉得我有毛病？可是没办法呀，他是我们的羊啊。我就跟他说，你们两个吵架一定是打电话给我，我来处理。你知道他们两个没半年就离婚了，因为那个太太可以当着他的公公婆婆的面前甩他先生的耳光， 你这个你怎么可能？后来他们离婚的原因是他们两个夫妻吵架，他妻子到厨房拿了菜刀追出来，就离婚了嘛。只有半年，只有半年。我证婚一共拆掉好几对，不听我的话硬要结婚的只有两对，那两对都是在两年之内离婚。所以我花很多的时间，就跟他说，你们两个要结婚，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吵架要找我结婚。后来吵架没有找我啊，其实找我也没有用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丈夫家暴妻子多，很多妻子也会家暴丈夫的。所以他那个师母非常喜欢做这个事情，还有他喜欢做 homeless。你们知道 homeless 大部分不是被逼的，是自己的，自己要的，自愿的。你怎么帮他，他没有用，他喜欢做 homeless。可是这个师母呢，对这两种人非常有负担。他们教会只有100多个人，就是五六十个单位，就是说家庭哈，一家有的四口嘛，有的两口嘛，什么啊，有些单身的嘛，所以他们就是五六十个单位，五六十个单位把单身的排开，就剩下二三十个家庭。我问你，你怎么样照顾五个 homeless 跟五个被家暴的？没办法照顾。可是他们教会都是博士、硕士，人家白天工作都很忙哎，然后人家要在教会服事，又要准备成人主日学，又要准备什么什么东西，一天到晚出差，那没办法帮你做 homeless， 吵得不可开交。执事会，我在他们当中，执事会来跟我讲，师母来跟我讲，师母就跟我说，我们教会是最没有爱心的教会，连家暴都不肯帮忙。有没有读过约翰福音第四章啊？听得懂吧？我问你，谁比较对呢？我告诉你，没有谁比较对，是因为路线不够清楚，听得懂吗？路线不够清楚，就是你到底做什么？你到底是一个都会型的教会，还是一个社区型的教会？你是个内聚的教会，还是个外展的教会？还是你是中下中上？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你们需要考虑，就是这就是你们的 identity， 你知道吗 ？identity。我们做什么？什么不做？你怎么可能做所有教会该做的事呢？哪有一个教会可以做所有教会该做的事呢？不可能嘛！我们只有做我们教会能做的事，所以尽量排除不是你们教会该做的事，那么你就找到你们教会该做的事了。或者当你决定你们教会该做什么事的时候，其他把它排掉，就不要做了。这样听得懂这个意思吗？为什么教会今天会有很多问题呢？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执事会里面，一个要做这个，一个要做那个，一直招募，一个招牧师做这个，一个说牧师为什么不做这个，一个说，我告诉各位，如果你们有很多 ministry 的教会，你是很难牧养的很好的，很难。可是你要把牧养的很好的时候呢，你的 ministry 不能做这么多嘛？你们不能去什么？你们是 Oklahoma 还是 Alabama？ 啊，你们不是去？有屏幕啊？Arizona 啊，你们不能又去 Arizona 对不对？然后你又说，一个福音队要派到印尼去，然后一个福音队要去中国，那你这样子，你 OK， 我赞成，那你就是一个外展型的，而且你还不是外展型的，你是一个宣教型的教会。你到底是个宣教型的教会，还是布道型的教会，还是外展型的？你们要搞清楚啊，你不能全部都做，所以教会怎么会不疯掉呢？牧师怎么会不老掉呢？对不对？没办法，你做不了那么多东西。可是这个牧师要做，那我告诉你，做什么东西都有圣经支持的，做什么东西没有圣经支持啊？爱人的事永远做不完。所以有人问我说，李长老，你觉得我们这里是做团契比较好，还是做小组比较好？我不知道。你觉得我们牧师要这样探访，还是多做那个事工？我也不知道。你觉得我们要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哎，为什么我们教会不能用你们教会的意象呢？那是不能用的，不是因为专利，不是，我们那个全部写出来是以大台北地区为思考主轴。我们教会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有钱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愿意给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人数会增长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人数分出去之后我们教会立刻填满的教会，听得懂吗？所以我们赶职堂啊，为什么？你职堂你拉100个人出去，我们过两个月又回来了，就又满了。那你拉100个人出去，他又满了，所以呢，就是要职堂嘛。但是如果你职200个人出去，他就10年都回不来，你敢职吗？你 但这并不表示这个教会比那个教会更不健康嘛，不一定嘛，对不对？那我问你，你们是移民进来的国家，跟你是移民出去的国家有一样吗？那你们是移民进来的城市，跟移民出去的城市有一样吗？也不一样。啊，我曾经帮助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是这样，那个教会是整个西班牙这个国家，整个西班牙这个国家，这个西班牙那个国家里面呢，有华人教会20几个，当时啊，在巴塞罗那这边有这边就有3-4个教会，然后就分在全西班牙，然后有一个教会呢叫做Santa Coloma， 你一听就是这个西班牙话嘛哈 ，Santa 就是你们这里的，对 ，Santa Barbara 是不是 ？OK， 他就 Santa Coloma， 然后就啊，我到他们教会，他们教会是什么呢？他们教会的都全部都是中国人，100%的中国人，他们是呢从中国大陆移民过来的第一个西班牙城市，就是说你如果要到西班牙来，一定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是最容易生存，物价最低。然后最容易找到工作，因为它还在发展中，所以呢，每一个人第一站都是到这个Santa Coloma来。进去之后呢，他就找一个地方搭个铺或做个什么事情，他就开始工作了。做，他的目的就是3年、4年、5年，我想尽办法要离开这个城市。你知道那个牧师哈，看到我，他是我的学生，他是这样子，他不是牧师，他是个传道。他说：“李长老，我怎么办？”我说找到你们教会的 policy 就结束了，找到你们教会的定位就好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他们教会的状况，我说我已经想到你们教会要那个最明显的地方要贴一个标语，怎么贴了？你给我3年，我把你送到西班牙你想去的城市。你给我3年，我把你送到西班牙你想去的城市。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来或者信耶稣的人呢，他其实想尽办法要离开这边，可是那个牧师就说你不能走啊，哎呀你真的爱主啊，留在这边你千万不要离开。我问你，有人听得进去吗？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走，你听得懂吗？你越叫他留下来，他越不敢来聚会。我就跟他说，你跟每一个新朋友来握手，就说你从哪里来的？杭州。我现在告诉你，欢迎你到我们这里来，但此地不是你久留之处。你不讲，他也这样认为。你不如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每一个礼拜来我这里，我3年之后帮助你到别的地方去。我问你他来不来？这第一。第二，你就跟他，你只要设计你们教会的 program， 每3年1轮把基要真理讲清楚了。所以你每一个人，你就他第一年进来，你就第一年就我随便讲，第一年讲彼此相爱，第二年讲什么啊？第三年讲好好的爱主，侍奉，这样就好了。第一年讲爱主，第二年讲爱人，第三年讲侍奉。他无论哪一年进来，他就3-2-1-1-2-3-2-3-1这样子，就一直轮嘛，对不对？他就要进来3年，你知道吗？你就跟他说，你到了2年，你就跟他说你要不要走啦？他一定很高兴，因为他看攒钱，他快要走了，你知道吗？你要不要我帮你介绍教会？你是想去 Sevilla 还是你想去 Granada 还是你想去这个马德里？你告诉我，我帮你想办法，我们那里有教会。他就想说，我是做这个的，那我帮你找。你帮他找到一个工作是这里工资的2倍，他就会走了。他走的时候，他感激不感激你？你听得懂吗？你知道，问题是这个传道人他不肯。他说：“李长老，我这样讲的话，他们真的会走。”那我就跟他说：“那有人不走的吗？没有。”那不是废话了吗？对不对？问题是我们想得通的东西我们不敢做。我就跟他讲嘛，你去写说你给我3年，我把你送到西班牙你想去的城市，那就是他心里面要的东西，你就告诉他，他们就走。然后走之前要告诉他，你的1/10还是应该放在你们的教会，但是请你纪念我们，可不可以每一个月给我们200欧元？你知道吗？他会答应你的，因为他3年在你这边，你一直照顾他。那你因为你们是一个转运站，所有东西到你这边，你是银行啊，过手的钱都不是你的，对吗？对不对？你收这么多，今天收这么多，又不是你的钱，你不会帮银行数钱数进来，让别人要拿钱又把钱数出去而已嘛。我说你的定位清楚，教会没有困难。我真的告诉你们，定位清楚，教会就没有困难。今天我们的 identity 不清楚。所以教会很彷徨，牧师很辛苦，弟兄姐妹很有想法， 我们要讲清楚做什么。啊，我就跟他说啊，你刚才想说你每一个月给我们200，他说牧师我真的不行，那100，这是你的宣教。问题是你真的爱他3年，你知道吗？他被爱了3年，他灵命成长到一个地步，他一定愿意的。所以你不仅把人送到那边去了，而且你还让他奉献回来，然后你在这边一直做。我告诉你，这叫教会的定位，这叫做清楚的路线。所以第一个要领导文化，你要把文化找到，你要创造一个文化。第二个，你要找到成长，适应实地的成长方式。第三个，你要牧养跟治理。第四个，你清楚的路线。这就是教会该做的事情。那你们可以想一想，你们教会有哪些是有做的，哪些还不够清楚的，有哪些还没开始的。这就是你们教会要慢慢想的。这个需要，我真的说，这个人家只是地上一个公司，都有 R&D， 对不对？我们应该成立一个 R&D 的单位啊。当然你也可以说把整个长执会都弄进来做 R&D 也可以啦。可是有些人只喜欢做不喜欢想，你就让他做就好了嘛。你让那些很喜欢想不喜欢做的人把他成立 R&D 就好了嘛，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只喜欢想，对不对？他就做的时候呢，他很会想很会讲，站起来他不会做，你就让他坐在那边想跟讲就好了嘛。那很多人很喜欢做，你知道有的人是不喜欢做，不喜欢想不喜欢讲只喜欢做的，有啊。这叫做分工嘛，这叫做配搭嘛，这叫做手做手的工作，脚做脚的工作，心脏做心脏的工作。你知道心脏是它只会跳动而已，它别的不会啦。对，问题这心脏不跳我们就完了嘛，对不对？这心脏就咚咚，它就没不做别的东西啊，而且它就这样，而且它重复又你不觉得很无聊吗？可是问题是有的人就喜欢做无聊的工作，是不是？可是手就是不是做无聊工作啦，手是最不无聊的，可是心脏最无聊啊，就这样子每天都这样子。可是你不能少了心脏，你少了心脏就没有了。那个时候我在发展我们全教会，我跟教全教会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服事，不管你做什么，然后我们就要做那个调查，我们有很精密的调查表，就做做做做做，然后所以我们有个服事部专门做这个工作，一天到晚在每一个人 interview 啦，请一直扫扫扫。我 interview 一个人，我说你最喜欢做什么？你知道他是一个教育学的博士，他是教育学的博士。他说他最喜欢坐在教会的柜台，然后人家进来跟他说，他是教育学的博士啊，然后他说，请问厕所在哪里？你的左边过去第一个转弯，右边然后再进去，那就是厕所，这样子。他可以一天讲100次，他不烦。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就让他每个礼拜天做柜台，你听得懂吗？人家问他说厕所在哪里，在那边，什么东西在哪里拿到这边啊？什么东西问谁要啊？我告诉你，这个是李长老在负责，人家找李长老，你在里面等一下，我帮你找李长老。他就拿起电话来拨李长老，李长老就下来，这是李长老。他永远做这个事情，你知道他这个博士，他最喜欢做这个事情。我们教还有一个姐妹啊，他我问他说你最喜欢做什么？他说我最喜欢做一模一样毫无变化重复的东西。我想了什么东西给他做，是不是重复永远？后来我想到我们教会的厕所，我们的教会的厕所是一个门哈，那个门是很，我们教会的厕所很高，这样子一个大门，那个门哈，那个门是设计师设计的，是木头的，他呢又希望里面是通风的，因为这样的话门不会关起来，味里面会臭。那第二个呢，他这个又不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就用这么厚的木板条做的，就是一格一格，就正方形的格子，你知道吗？那问题是那个里面这么粗，这木板这么宽，这样就是看不太清楚嘛，对不对？你知道那个你要知道要整理那个门有多辛苦啊？一年总要不一个月，你至少要整理个2次嘛。问题是你光插到风，你知道吗？因为那有几百个格子，每一个格子就这样子方方的，你手进去嘛，就是很难弄，对不对？那问题是很设计的人脑筋有问题，只想表达他的艺术能力，不想到我们后续的清洁工作。可是你知道吗？后来我想到，这个门交给你，他高兴的要死。我觉得这个门怎么插我不知道，他想到了，他回去找一个鸡毛掸子，有没有？他就搬个椅子爬到最高的地方，把那个鸡毛掸子插进去，弄干净又拉出来，又插进去，然后一直到下面，他蹲在地上就这样插，这样子。 每天搞这个东西，每次一搞完他很有成就感。我告诉你，100个人有99个人如果分到这个工作他要疯掉，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不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配搭起来， OK。 所以现在我把教会的大概的样子讲出来了，可能跟你原先的讲的教会有点距离，不过我现在是告诉你一些抽象的一些概念，让你想说教会应该怎样。好，有问题？对，是
你们教会整个周转都是集中在这个 worship 崇拜，有没有主日学？有没有成人主日学？有没有团契？
全部都有啊，
全部都有。
但是我们不放在那个周报里面。
你们也不是礼拜天是不是？
不是，
都是就是其他的时间的。所以这个主日学也是非常
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不是，不是。团契是不登在周报里面，要聪明的人才找得到你团契的地方。
那团契是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一个团契吗？
我现在讲，我现在已经有几年没有在我们教负责事情。我在的时候有100个小组，有十几个团契，基本上每一个人有一个小组或团契。但是我们不登出来，因为你想想有100个小组你怎么登在周报上面。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是贴在布告栏上面，每三个月一季。我们的成人主日学的第一个课程是20几年前黄子佳帮我们设计的，一设设计3年。我们教会是全台湾最早有成人主日学的，我们一个 quarter 开30几个班，一个 quarter 开30几个班，我们一年有4个 quarter 开120个班。由老师决定啊，老师比如说我要开什么课，我要开罗马书，我就跟教会说我要开罗马书，教会就说把你的那个 syllabus 交过来，我们跟学校一样的，你要交一个 syllabus， 你教课要教什么课，然后你的学员要怎么样的学员，你开课的时间是每几月几号，比如1月1号到3月31号，每个礼拜三晚上6点半到8点半，你要 submit 上去，然后上面会批完了之后会给你一间教室，会通知你在教室，在什么教室。老师也可以把课开在自己的家里面，他开在自己的家里面。所以呢，如果你要上我这个课，我这个课是教启示录，然后呢一个礼拜一次是在我家里面，那你要把你的地址写出来，电话写出来，你交上去，你要怎么交，13次你要怎么交，你要写上去，上面批，有个教育部门全部批完了之后呢，他会公布你第一个 quarter就要教第三个 quarter 你要教的课，然后他会去协调。这次圣经太多人开了，就说你这次不要开可不可以，你开到 winter 可不可以，就全部弄完了之后呢，四月份开的课在2月底会在教会发周报夹在里面，一发下去你就可以看到4月到6月全部30几门课的内容，这样子。然后你要填报名表，你没有报名你就直接去上课，他可能不接受你。你报了名，他原则上会接受你。他后面有一个说，如果有人说啊，你必须报名啊，而且必须批准你才来。那这每一个老师自己的写自己的，然后你就填。所以成人主日学是这样上课的。他二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就发了，三月第一个礼拜还发，然后他以后就把这个东西呢就放在教会的那个有一个格子里面，要上成人主日学的要去那边拿。前一周就截止报名，报名完了之后呢，他就会在前一周公布教室。那有的在家里嘛，他就公布了，所以他有个总表，在教会的周报里面完全没有登记。所有的成人，所有的小组也都没有在上面。但是教会
他们自动去找的，还是长老传道人给他们
分配？你想了解我们教会的话，就很多很多可以了解的这个。因为我们教会已经几十年了嘛，哈，通常一个人来，我们会分给我们一共有十几个牧，传道人，我们每一个新朋友来，我们就把这个名单透过一个人打电话说，哎，欢迎你来，完了就把这张交给主责长老的桌上，他就会批这个是交给谁，比如说交给杨弟兄。你就会在你的桌上，礼拜一早上你就会发现在你的桌上有一张表格，就是这个人新朋友的名单跟他的简单的资料。 你收到的时候你要打电话给那个人说，我是你的传道人，我叫某某某，从现在开始你归我牧养，我开始牧养你，我就去探访你，我打电话给你，我约你见面，然后把你分在一个小组里面，按照你的地区，按照你的身份，按照你的意愿，按照你的状况，把你分给一个小组。你说 leave me alone， 你不要管我，我就来这边玩一玩而已， OK， 可是你要跟我保持联系，因为我是你的传道人。那这是我们的教会的做法。那主责长老要能够让十几个传道人每一个人好好的牧养他的羊。我在我们教会做长老说，我告诉你们说比较凶的啦，如果这个人，如果你已经做了传道人三年了，只要有人生病是你的名下的，我们教会，如果你收到一封信封这个生日卡的时候呢，你会收到生日的时候你会收到一张生日卡，是一个信封寄到你家里去的，你会写李健先生收，教会寄给我的生日卡，这边会括弧写曾世平，然后几月几日，几月几日，那几月几日是我的生日，那曾世平是我的牧者。所以呢，我一开始曾世平是谁不会不知道的啦，他们都知道这是我的牧者。然后只要是李健生病了，有消息到我这里了，我一听到李健生病了，我做的一件事情是我打电话给曾世平说，曾牧师你知道李健这个人吗？他们说哦，怎么样，你知道他生病了吗？啊、哦，我不知道，请你赶快去看他。哦，我知道了，就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套管控的系统，因为教会这么大，你只能这样子嘛，你没办法，你没办法，只能这样子。所以如果我跟他们说，如果你已经做了三年的传道人，你不能比我晚知道谁生病。你说那怎么可能呢？你是教会十几年的长老了，他们当然都找你啊，你又是讲员，我们又不是讲员，对。所以你必须，我们教会的规定是你必须有那个名单嘛，100多个，从第一个打电话去一直打，打到最后一个，再回来又打一次，再回来又打一次，所以你要一直打，一直打到他们习惯你是他的牧者，他每个一个月都会打电话给你一次，你要习惯。你不习惯，你可以跟他讲说，对不起，你不要打电话来了，我是一个乖羊，我都每次去聚会，你可以把他拿给我了 ，OK， 他就不用打电话了。可是你就进到小组了，在小组里面牧养你，那大教会只能这样啊。他就会怎样，所有的事情你都管不着，你看不见，所以他整个的系统就要整个做起来，是非常强的有力的系统在我们教会。所以如果有一个传道人连续三个他羊住在医院里面，他都没去探访，他会被检讨的，你知道吗？那不然这么大的教会怎么管那个系统啊，是会被检讨。所以他到后来他看起来还是很有爱的一个团体，可是他背后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持系统。就好像我那天讲了嘛，在那个我去 Saddleback 也是这样子，我去 Saddleback 的那个牧师讲的哇呀，都好那个 Rick Warren， 后来我们去跟他们的那个副牧师开会，我们就说那个副牧师是好像是参加过越战还是韩战的，我们就跟他说 Rick Warren 这么年轻，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他在我们2000年去的嘛，我说 Rick Warren 这么年轻你听他的吗？因为那个牧师50几岁， Rick Warren 才那时候才40岁左右吧，那个牧师50几岁，我们就说你听他的吗？你猜那个副牧师怎么跟我们说？他看着我们说：“你说谁呀、啊？”我们说：“那个 Pastor Rick。”他就说什么：“那个小家伙啊。”他说：“谁理他呀？”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在打仗的时候他还包着尿布？”他说：“谁理他呀？”他讲这个话，我们心里想说：“哟，你怎么讲你们的主任牧讲成这样啊？”他说：“我告诉你，我不是敬重他。”我是敬重他从神那边派来的，他说我是敬重他从神那边派来的。他说如果论人来讲，他叫我大哥，我还不太理他呢。问题是他是从神那边派来的。他说所以我们福音他的意向，因为神把意向给他，所以我们教会在颁布意向的时候，我们教会老长老就上去说，这个意向是上帝透过李健给我们教会的，任何人不准 challenge。我们所有的长老 endorse 这件事情，全部照教会的意向执行。当然会不会有人不满？2000个人会不会有人不满？当然有人不满嘛。不满怎么办呢？脚长在你身上，你可以走嘛？你不高兴，你可以走嘛？这就是一个大教会一定是这样子嘛？那你没办法，那教会那么多，你可以去别的地方。那这个没有要赶人的意思，就是因为你要把那个教会的特质做出来的时候呢，你只能满足这种人。你不能满足这种人，又同时满足这种人，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教会还必须呢，如果你们的教，我现在不知道你们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如果你们的教会是又想做这个又想做这个又想做这个又想做这个，你们做不起来，四不像永远没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你们只能放弃某些东西。
可是我们的教会譬如说我们今年很小，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你就必须要这些东西，那你怎么办？
对啊，所以你们需要检讨啊，这不是我告诉你们说要成立 R&D 吗？你怎么问我了呢？我要是会的话，我就来你们这边做，我们就来，我就来我们这边做，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就是你们回去要检讨的嘛，或者讨论的嘛，对对对，啊，好好好好，最好是不要有问题，我都不太会回答问题。就是啊。后来我就是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决定。这个牧师跟这师母要不要留在这个教会，我就当着他们所有的面讲，我跟师母跟牧师说，如果你们是这样子的，你们可以建立一个教会是专门为 homeless and 家暴的教会，那这个教会是不适合这个，所以让他们两个去谈。那我说可以 compromise 的方法是执事会跟牧师师母一起做决定，我们最高接受几个 homeless， 跟因为做 homeless 跟家暴也是一个很大的爱嘛，对不对？